那么这也是，所以也是因因而异了啊。接着无声发音，八万四千人皆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另外有八万四千，有这么多人呢，都是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这个佛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佛的无上菩提的大功德境界，使令我们应该生欢喜心啊，应该发无上菩提心，所以他们也就建立了这样的大菩提愿。那么这是啊，现境得意。这是下边第二课，浮屠得意。佛舍神足，于是世界还浮如。佛收回来呀，这个神通啊，佛是把这个神足啊，佛原来是足指按地呀、啊，现在佛足指不按地了，收回来了。于是世界还复如故，那个清净的世界又不见了，又恢复到这个秽土的境界，又是土石诸山秽恶充满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呢，就三观称三万二千天地人，自有为法，皆悉无常啊，圆成离垢的法眼睛啊。就求声闻乘的人，他们不是求以佛乘，不是求无上菩提的，就是希望得涅槃就好了，就满足了。这么有多少人呢？有三万二千天和人啊，加起来有三万二千，好像这么多。知有为法，皆悉无常。从这个转变里面觉悟到，有为法都是变化的。由慧转成净，慧是无常，慧是无常的。由净，由清净的佛土又恢复到慧土，清净的佛土也是无常的。那么由外边的无常，也会知道是内身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好，从这里无常就得了圣道啊。得了圣道这个事情呢，我相信也是原来会做常做如是观的人才能够得圣道啊。全来就是修这个如是观，修这个由无常门而能入于第一地，比如说是这个十二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舍，明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个有缘生这个地方，或者那个行缘识，识缘明舍那个地方，就是由于你的无明的烦恼造成了业力，造成了业力的时候，现在的果报一结束，那个业力发生作用，就又得一个果报。有这个果报，那么要是无明灭的行灭，行灭的识灭啊，要是你能够修这四念处，把无明灭了，无明灭了，无明所推动出来的这些有漏业也就不动了啊，业力不动了呢，那个识也就不动了，识一不动呢，这个果报一结束了啊。下一个果报不生，不就不起了啊，也就是现那个爱缘取，取缘有啊，就是爱灭再取灭，取灭再有灭，有灭再生灭，这个有灭就是因为这爱取灭了啊，这个有就不能发生作用，这个业力就不能发生作用，不能发生作用的时候，有灭再生灭就不生了，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不生，就入于无生无灭的境界。那么这样，这就是无常观嘛。无常观里面，当然先是修无我观，根本没有我啊，只是这个色声显影是在生灭变化。那么灭了以后不生，就入于无生无灭了。 当然我们呢这个没有得欲界定都没有，那只是这样子分别。要是你超过欲界定，得到未到地定，就会有这个力量。你在未到地定里面这样观的时候，就能够由生灭而悟入不生不灭，就能得虚得幻果，就能得无生法印的呀。好，现在这个求生闻乘三万二千天机人，自有为法皆系无常，广大的世界秽土是无常的，清净的世界也是无常，色受想行识的生命体也是无常，由此而误入地狱地，所以就得啊得法眼净了。得法眼净是什么样呢？就是远尘离垢。远尘是什么呢？就是外边的境界不能掩污你的心了，不做那个虚妄分别的境界，就是观察它是无常的变化的，属于无生无灭境界啊。那外面的境界观察它是不生不灭的了，没有法可以掩护自己的内心的这些远尘离垢，就是内心呢也没有爱烦恼，也没有见烦恼的无眼。但这里面的法眼净出果应该是没有的见烦恼的无眼，就是没有恶所的分别。那么就是这是指内心的种子远尘呢，烦恼没有现行的活动。离垢呢，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也没有恶所的种子的无眼了。所以得法眼净，就是看一切法都是无常无恶的，法眼清净了，得清净的法眼，即得虚得幻果了。西方虚得幻果是圣人呐，不是凡夫了。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也，另外有八千的比丘啊，不受诸法，不受一切法，啊，观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色受想行识是不生不灭，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不生不灭，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不生不灭啊，色受想行识不生不灭啊。就是入于地狱地了啊，是漏尽一劫，就是爱烦恼见烦恼都消除了啊，那么你的心就得清净了，得心解脱，就得阿罗汉道了啊。这个就是超过那个法眼净的境界。那么呢，这是说到这个佛果的因果。那么有这么多的人得到法的利益，阿弥陀佛呀！我头几天呢，想要讲个故事，都没得讲。我现在想要讲这个故事了，但是这个雨下雨的声音呢。我还是讲，看你们能不能听到啊。这个故事出在《高僧传》啊，在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上啊有记载，是在这个在南北朝啊，就在北齐。在武平四年，这一年在这个叶这个地方啊，是在现在的河南省张德府的附近好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庙叫大庄严寺，在那里。这一年呢是结下安居的时候， 可能就在安居期内吧。来了一位比丘，来了比丘啊，就到这个大专严寺要来这住，来这住啊，但是这个比丘有病，有病，就是身看上去也很正常，但是全身呢发出来这个臭气呀、啊，很厉害，所以很多的比丘啊，都远远的走了，都不踩这个比丘了啊。但是有一个圆通法师呢，他看见这个比丘啊，虽然是冒这个臭气很厉害啊，但是他还是愿意和他接近啊，因为感觉到这个比丘的威仪啊，说话呀、啊，不是平常人啊，就是个思量宏远啊，就是对于你心量智慧啊，是有很有深度啊，不是那个平常的小小气气的那种人，所以还是愿意同他说话，所以同时呢就把他请到自己的住房里边照顾他。那这就是个病比丘，有病的一个比丘，他就请到这里来呀、啊，请到这里来呢，就是啊，给他请医生，给他包药啊，来照顾他。照顾他，他有的时候当然也和他谈话嘛，就是会提出来一个问题，说是啊，你是在佛法里边学习，你曾经学习过哪一部经论呢？这个病，这个客壁就说，这个病壁就说，我是学过大涅槃经的，学过大涅槃经。而这个圆通法师呢，正好也是学习大般涅槃经的。那么因为他学习常常的呀，读诵思维呀，所以对于里边呢，有些地方懂，有一些地方不明白，就把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请问他。哦，这个病比丘啊，能够一一的解释，非常的明白。在古德的著述上啊，这些地方没有加以解释，而这回请问这个病比丘能加以解释，解释的很清楚很明白，生大欢喜，哎呀，这是难得难得啊。于是他更加的恭敬尊重他，就是照顾他的这个病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到夜间的时候，这个圆通法师、啊、拿来一瓶酒拿回来，就请这个病帝，对这个病帝就说呀、啊、说是你的病啊，喝酒好，能使那个病很早的会恢复健康的。那个病帝就皱着眉头啊，勉强的喝了一口，就不喝了，这样子。后来就这样子，两个人很有缘，在佛法上也很有缘啊、哦。那么就继续的给他照顾这个病，等到七月半自知以后，他的病好了，身体也没有味道了，没有这个臭味了。没臭味，这个比丘啊，就向这个圆通法师告假了啊。好，这个圆通法师说：“你不要走。”你再在这里呀、啊，耽搁几天呢、啊？你知道吧？这个大庄严寺啊，是皇帝供养的庙啊，是政府负责这里的生活费的呀。每一年在自知以后啊，都供养一个棉袍，每一个比丘给个棉袍哈。所以是你在这等几天，你也。也可以有一份的呀。那么这个病比丘，我们称之为客比丘吧哈，这客比丘勉强的就同意了。啊，果然是过几天，每个人都发一个棉袍。那么这时候啊，这个客比丘告假就要走了啊。走的时候啊，临走的时候啊，同这个圆通法师握握手啊，说非常感谢你的照顾啊，但是啊，我们出家人呢、啊、不欺暗食，不可以再喝酒了啊， 我可以喝个酒了，我可以喝酒啊。说将来呀，你如果什么时候有姻缘呢，有时间呢，你可以来看我。说那你在什么地方住？说是我在呀，这个在石窟寺，石窟寺也在河南省，搁湖山，打鼓的鼓，山河的山，不是那个福州那个鼓山，不是那个，哎，鼓山呢有个石窟寺，石窟寺的东北呀、啊、有五六里路啊，再向东走几里路，那里有个竹林寺，我在那里住。如果你有时间呢，我希望你来看我。那么这时候圆通法师心里很欢喜啊，好啊，我一定记住我有时间我来拜访你。那么两人就分手了啊。而这个圆通法师啊，就记住这件事啊，心里念念不忘啊，就是想要再去来看这个法师。他在第二年的呀四月半，就是要安居之前呢，他就先到石窟寺去了，到那去，他就是说是这个石窟寺这个地方啊，出家人少了，这大庄严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皇帝、啊、供养的庙银特别多。这回嘛，就是也不知道是有意的呀、啊，有意安排的是什么呀？就是从这些皇帝供养的寺庙里边呢，迁移来很多的法师到石窟寺来住，到这住的。那么这圆通法师他到来以后，他就向那个救助的比丘啊，向石窟寺救助的比丘提这件事，说是这个东北呀、啊，啊，也不是太远的地方啊，说是有个竹林寺嘛，说你们在这里住，应该知道那里有个庙吧？嗨，这是传说的事情，没有这么回事，那里没有竹林寺，只是传说而已。这个圆通法师说不是传说呀，是因为去年呢，那里住的法师他来看我，如此如此说，他告诉我他在竹林寺住，叫我去看他。我因为这话是真实的呀，不是虚妄的。那些救助的比丘哦，说是那么要是真实的，那我们就去看看好啊，啊，大家满是香花，就是能够也看，不是三五个人，可能超过十个人的，大家一同就去了。那么走向这个方向走了五六里路呢，一转弯呢，看见有人在那里种田，好。种田说是一个年老的老翁啊，拿着锄头在那里种田。种田他们这一队的呀，出家人过来了。这个老翁说：“啊，你们去年呢放马过来呀，就是把我的种田的苗都给破坏了。你们今年又这个姿态来呀，不可以！拿着锄头要打他们，打他们，那些人就怕打嘛，就跑了，就是不驱逐圆通法师。”那人跑了，圆通法师还站，说是你要去你就去吧，你去喂到山里喂老虎去吧。就这样子，圆通法师他就从这个方向啊，就转到东南，看有一个山涧，又向南走，有一个小山，上到山上去，山上去啊。树木都很高啊，草也很多呀、啊，也看不见有个庙。那么他自己说，就在那里呀、啊，就高声的说这里有一个竹林寺吗？就大声招呼啊。那方面就是有一个法师，哦，你是圆通法师，你来了啊。他们两人就见面了，一见面非常欢喜哈、啊，欢喜了嘛。那个我们还称之为客地球啊。就是带他一方面说话，一面走，就看见一个大庙。这个山门非常的高啊，这个两边呢有喂马的那个槽。我是乡村的孩子，知道这件事啊，喂马的槽，就是有马的痕迹在那里。 但是打理得很清净，但是很清净。他这个圆通法师在周围一看呢，那个地方啊是这个修竹干云青松蔽日，就是很高的竹啊，都能够碰到云的那么高的竹啊，还有青松，这个松柏的松啊，能遮蔽了太阳啊，就是那里那个境界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我们还称他为客壁，就说法师啊，你先不要去，你在这个门口先等一等，我要到里面大和尚啊禀告一声才可以，那就等他。不一会儿这个客壁就出来了啊，说现在可以进来啊，进来走到那个西廊房啊，下面一走到里边去，你看见一个大和尚啊，那个面貌不像我们汉人，像凡僧，凡僧的样子，看上去呀、啊，有90多岁的样子，但是那个地方呢，下面小柱上，这是大正藏，就是有个七，那个九也可能是个七啊，或者90多岁，或者70多岁这么一个比丘，看着那个样子啊，就是很不平常的境界。那么说是这个大比丘，就是这个大和尚，当然说啊、哦，你是从这观寺来的呀，那里的供养很丰厚啊，你能放得下到我们这来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山野的庙，也没有什么好参观的呀，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来呢？然后他如此一说以前呢在大庄严寺遇见这位比丘，怎么说这个事儿。那么这大和尚说，这要是那样子好，你就安排，就对那客壁说，那么你就安排他，你就去吧，就去了。然后这客壁丘呢，就是以前那个病壁丘，领他到各疗房去拜访，去顶礼。看到各疗房里面去看那些壁丘啊，都坐在宝藏里边，放大光明，好，这是个境界。人家说那个里面那个壁丘说，你是什么人呢、啊、怎么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去这样讲。第二家那位病壁丘说，哎呀，说大家的思想不同啊，所以说出了话来呀、啊、令我们失望了啊，走吧就走了。说那个病壁丘就是带他说是到我的房间去，就坐下来给他们预备了午饭，吃那个饭呢，就和在大庄严寺吃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味道。吃完午饭以后，那么就带领这个圆通法师周围的参观，里边有很多的呀、啊、楼阁，也有花园，也有流泉啊，有泉水啊，这个境界，那个里面境界很广大。那么他就这个圆通法师就说呀，说这个地方啊很不平常啊，如果我能在这里住啊，我发心呢、啊、给扫院子，余愿足矣啊，我心里很欢喜这样子。那么原来那个比丘说呀，我们只是见面就满意了啊，如果你要愿意在这住啊，那要向大和尚申请才可以呀、啊。说这样子啊，我们今天先休息，明天早晨再向大和尚说。那么就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呢，就是那个比丘领着圆通法师见大和尚，就向大和尚说明啊，说这个圆通法师想要在这住，想要在这挂单呢。大和尚说我们出家人那个戒律啊，你不能在两个地方挂名。啊，你在大庄严寺也有你的名啊，你要带我们的住，你先回去再把那里的名字取消，你再回来我们一定留你，我们不会吝啬一个疗房的呀，啊，你现在先回去。那么这个时候这大和尚没有同意，没有同意他在这住，他心里面很感觉到不舒服啊， 那么但那个比丘就领他就送他出去了。那么临走的时候啊，这个圆通法师就流泪了啊，流泪了，但是也还非得要走不可呀，就是他就离开了，走了百余步啊，他又向回头看呢，还是一样啊，走了几里路再回头一看，没有了，看不见这个庙了，就是个荒山呐、啊，什么也没有。那么他就这样子继续向前走，走到那个原来不是有一个老翁在那开荒的地方，也没有荒，也没有人在那种田呢，都是荒草啊，没有田地的。那么他就回到了啊这个石窟寺，就向那些比丘说这些事情。也有人说啊，有人对他说，说是那个大比丘啊，那个大和尚可能是宾头卢尊者呀，可能是他呀，啊，这是你看见圣僧了啊，啊，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议论。议论呢，我刚才呀还忘说一段啊，就是初开始看见那个病比丘的时候啊，那个比丘说呀，说是下边石窟寺的法师啊，他们呢也不威仪啊，也不能够用佛法来挑心呢、啊、虽然是没有严重的过失啊，但是不适合，他们不适合到我们这来呀，说这么一段话。说这么一段话，我在想，当然我们要学习呀、啊、学习欲切实的论也好，我们学习维摩经也好，我们用这个经论上的法语啊做一面镜子来看看自己的话会有什么感觉，那也就正好像那个病比丘说的话，就是心里面老是动乱，虽然没有破戒呀、啊、但是啊不及格，这些不及格的法师啊不可以到竹林寺来，那可见对圆通法师是这是另眼相看的啊，当然是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照顾他的病的因缘啊，可是这个圆通法师究竟是学习了涅槃经啊，可能和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有点不同了，但是啊看出来呀、啊、他也没有资格在那边住，在那边住资格还是不够，所以我想啊，从这个地方看出来有两件事哈。你如果有特别的因缘呢，也会在那个没有寺庙的地方看出有个大庙，里边也有些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就像这个江才这个地方哈，佛一阻止暗地，就把这个世界变成清净的世界了。后来这个清净世界又不见了，也类似这种境界。我们从高僧传上看呢，这个终南山也有些圣僧的境界，天台山也是有啊，五台山也都是有一些不可思议境界，但是肉眼所不能见的。所以从这里边呢可以升起来我们的道心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表面上看就是平常的境界，但是那平常境界里面有不平常的境界，但是要是我们能够啊修止观相应了的话，应该也可以到那挂单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方便品第二，分三段来解释。第一段说明它的来意，第二段解释品的题目，第三段解释正文。此品的来意是，在佛国品，佛为当时法会大众 宣扬佛果因果的道理。但是还有很多与维摩居士有缘的众生还没有听闻这个法门，所以需要一个有力大人要发心辅导。这个维摩居士他住在布施依谢陀三昧，有这样的堪能性，能善巧方便的折福摄受有缘的众生远离一切苦集灭道的苦集啊，成就布施依谢陀。所以维摩居士发心呢，辅佛阐扬佛果因果的道理，就是助佛扬化，所以有这一品的成立的因缘。这就是简单说它的来意。这个方便品怎么讲呢？这个方就是方法的意思，就是这里可以说维摩居士他的这个布施依谢陀三昧，也就是他清净的教诲，法界等流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叫做方。这个变呢，就是善巧的意思，就是维摩居士那个无分别的大智慧里边有善巧的智慧，能用无量无边的法门随机立物，那就叫做变，也就是名字为方便品。这是第一品，是佛果品，这一品就叫做是第二品。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以称供养无量诸佛，甚至善本，前面我们曾经分过课，但是也不妨再重说一遍。这个佛果品的前半品就是属于续分，其中有通续有别续，后半品开始就是正中分了。那半品呢，是大圣对机命中说佛果因果，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当时的法会大众宣扬佛果因果的法门，这就叫做命中啊。这是佛的智慧啊，他的大般若和大慈悲心呢，观察法会大众应该宣扬这样的法门，所以叫做命中。这一佛果品这后半品已经讲过去了，这个从方便品到相继品 共有九品。这是维摩居士祝佛扬化啊，说布施以解脱佛国的因果。那么这是正中分的第二颗。第三颗从菩萨横品到阿处佛品，这两品是净明居士，就是维摩诘居士掌清大众还安乐树园，佛陀对大众福中明佛国因果。那么这是第三颗，正中分就是分这么三颗。现在这里是正中分的第二颗，就是祝净明居士的祝佛扬化。这里一共有九品，分两颗。第一颗出半品，探得正是行医方便，就是方便品里边的半品，是赞叹维摩诘居士的圣德啊，正是行医方便，就是他现身啊的善巧方便，要这样子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算是方便的。第二颗从现身有迹已去，证明僧衣方便，证明维摩居士为有缘的人说法，这是度化众生的殊胜方便。好，分就分这么两颗。这第一颗又分两颗，先第一颗先探得啊，赞叹维摩居士的道德；第二颗证明行医，证明他现身的利益，赞叹维摩居士的道德，分两颗。第一颗标住处基因，就是尔时毗梨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尔时就是那个时候啊，应该说就是和佛陀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期。这个毗梨这个大城里边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名字叫做维摩诘，我们一开始啊已经解释过了。这是这个毗梨大城是住处，维摩诘是这个长者的名称啊，就是维摩诘居士在毗梨城在这里住啊，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以称供养无量诸佛甚至善本。这下面呢正式地赞叹他的功德，赞叹这样的赞叹的功德中呢，先说明他已成已经这样子成就了啊，成就了什么事情呢，是供养无量诸佛啊，应该说是无量无量劫来他遇见很多的佛啊，对供养佛听佛说法这些事情。在这个经论里边呢常说到四亲近行，就四种啊，是我们佛教徒学习佛法的一个必须的条件啊。第一就是亲近善事啊，第二听闻正法，第三如理作义，第四法随法行。那么供养无量诸佛，那正好就是亲近善事这个意思。 他亲近了啊，不是一般的人啊，这是啊无量功德圆满的佛啊，大圣法王。那么他亲近佛的时候，深知善本，他深深地栽培了很多的善根。那么这一句话就是包括了是清净心的后边的三句：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就是包括这三句。在这个深知善本，这个善就是无量的功德，本就是根本，无量的功德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般若的智慧。他亲近善知识，当然是栽培了很多的善根，可是这么多的善根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般若，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啊，就是闻思修三会啊。他听佛宣说般若法门，当然呢、啊、他听闻了以后，他能够专精思维啊，同时也能够啊修销止观。这样子呢，他就在他的身心里边栽培了般若的种子。当然这个是应该是观诸法实相，成就了清净的智慧，有这个智慧为前导，又能够修无量无边的善法。有智慧为前导，而又修修无量善法，那么就是由结而导心。好，那么这就叫做深知善本。这个善，这个深，这个字呢，就是啊，能达到第一地，名之为深。好，如果没有达到第一地，那不能算深的。所以《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那也就是这个意思。好，植就是栽培的意思，深深地栽培呀。要是我们呢只是听闻佛法，那就不够深啊。说是我也能够啊思维，思维虽然比闻所成慧好一点，但是也还是散散乱乱的。如果你能在三昧里边深入地观察思维，那就有堪能性误入第一地，所以叫做深知，深深地栽培。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呢、啊、佛教徒修学佛法的次第。这个深知善本，我们能够啊在三昧里面观诸法实相啊，因此而能够成就无漏的无分别的智慧，那就是入了圣道了啊，已经悟入圣道，就不是平常的人了。法华经里也有说，其他的经也有说哈，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嗯，这个从佛口生这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佛教徒的智慧是因为啊听佛说法 才有这个闻所成慧啊，就从佛口生。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你听闻了佛法以后，才专精思维呀、啊，你的智慧就增长了，叫做化生啊。得佛法分呢，就是证悟诸法实相了啊，就得到圣人得佛陀的入佛智慧啊。前面文那个的入佛智慧，就是成就了多少得佛法分，分就是一部分，你没能还没能圆满，就是一部分的成就了佛的智慧。所以这三句话，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就是闻思修三慧。但是在这个修慧这里边，很明显的是指无漏的智慧说的。这样说呢，这个身知善本可是很不简单了啊，不是一般的境界。那么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这个人可以名之为佛子，那是佛的弟子了。那么呢，这个在这里呢，天台智大师的解释啊，就是毗耶离大乘中有长者名为摩诘，解释这个长者有十种德行。好，那么这是第一种，叫做性贵，它是个种性啊，特别尊贵，就是他是由观诸法实相而成就了这个无分别智，那么叫做，这是特别尊贵的事情，所以叫做种性贵啊。得无生眼，这是第二个呢。